被批判的孔圣人，1973至1974年。复活的孔子。中国最近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最令人不解的特点之一是，在思想上对孔夫子的言论和学说进行了异口同声的讨伐。孔子这个名字经常与已亡命的声名狼藉的前任国防部长林彪相提并论，现在对这位已故的圣人的抨击依然猛烈。最近的几次群众集会斥责孔子和与他一类的人是历史上的跳梁小丑。林彪由于鼓吹儒家的歪理邪说，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而再一次受到抨击。似乎孔子这位大哲人依然健在，并领导了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在许多方面，孔子确实如此。已亡命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和叛徒林彪绝不是唯一受他影响的人。正如在思想领域不断升级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斗争所表现出来的，传统的儒家道德在中国根深蒂固，仍然是阻碍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障碍。孔子在拉丁文中被称为孔夫子或是孔圣人，他所关注的事情或许让人觉得可笑。他一生穷困，他出生于公元前551年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位于当今的山东省境内。他毕其一生游历了当时中国所有的封建王国，以求一官职，找到一位可以将他治国思想付诸实践的君王。他除了在他的出生地鲁国担任过几个月的宰相之外，一直到他公元前479年去世，再也没有得到过任用。但是像苏格拉底一样，他的学说通过其虔诚的门徒得以在他之后永世流传。孔子的梦想是恢复一个混乱社会的秩序，他所处的那个年代比第一个王朝的建立还要早300多年。国家经常被那些贪婪的封建王侯发起的战争搞得四分五裂。孔子形容这些王侯是饱食终日，醉生梦死。他崇尚仁爱、谦虚、人道的完美统治者的形象，并相信这样君主可以保持长久的太平盛世。暴君往往靠恫吓和强力维持统治，而仁君用道德楷模实现之。孔子谆谆教导统治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与其说是宗教信条，还不如说是民族信仰。道德修养是达成政局稳定的关键。孔子反对人死后灵魂升天的说法，认为小人才严厉。尽管从理论上说，任何人都能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但孔子强调社会等级制度，要求每个人都要接受自己的位置，个人的满足基于对别人的顺从、孝顺和仁爱等品德的养成，简言之，道。按照孔子之道，如果一个人在清晨明白了道，那么晚上可安然地死去，朝闻道，夕死可矣。毛泽东在他青年时期曾用6年时间来学习儒家经典著作，而且从未真正摆脱过其影响。在他的4卷《毛泽东选集》中，他参考了一些其他作家的思想，其中有不少于22%是来自于这位圣人和他的门徒，这仅次于斯大林的24%的比例。孔子和毛泽东都非常强调正确观念的灌输和统治者要成为道德榜样的重要性。更有甚者，那些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员们，在接受了毛泽东所特有的与旧儒家思想惊人相似的东西后，也接受了那些经典著作。孔子原本想到的或许是保持和平与恢复秩序， 他所强调的对权力等级的遵从，为那种被动的、宿命的、要绝对服从君王的思想打下了基础。孔子认为，要有一名受过教育的圣贤之人和一种贵族式的道德修养，这对处理社会事务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共产党人眼中，孔子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画了一条很深的界限，这与毛泽东所阐述的在无产阶级社会中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更让共产主义者无法容忍的是，儒家主义者极度鄙视体力劳动者，孔子宣扬的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毛泽东之所以反对孔子，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孔子认为所有的人在本性上都是一样的，即人之初性本善。孔子认为人的本性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也不会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而只有教育才能使人改变。而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用新的无产阶级形象来塑造人。没有抽象的人性，毛泽东1942年写道，人都是具有阶级性的。所以在共产党人眼中，孔子的理论并不包含有普遍的真理，他们仅仅反映了他那个时代奴隶主贵族的阶级本性。从长远来看，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是毛泽东企图改变人性的不懈努力的一部分。他想用新的具有斗争和战斗意识的人性来代替儒家所宣扬的平和、顺从和宿命的人性。对他而言，儒家思想仍是代表等级层次、停滞不前和自我满足思想的标志。源于此，孔圣人再也不能安然长眠了。新一轮文化大革命，斗争就意味着进步，不去斗争就会退步，会灭亡，会沦为修正主义者。对于亲身经历过从1966年到1969年席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人来说，1974年2月，有一家北京广播电台在报道这段话时，并不是一个好兆头。经过了几年相对缓和的时期后，中国好像突然又滑到了左倾主义边缘。中国已出现开始进入新一轮激进主义运动的征兆。在去年八月份召开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时就有所显现了。这场运动，其开始似乎是在学术上对儒家思想的沦丧进行争论而引起的。党内的许多出版物都批判了孔子，说他试图在2500年前的中国恢复奴隶制度。后来这场运动通过把孔子与前任国防部长林彪联系起来而拓宽了范围。全体人民五年以来第一次被要求动员组织起来去谴责中国的两个新出现的妖孽和邪魔的罪行。一幅控诉林彪修正主义思想的大字报出现在上海的各个码头上，而在北京，电视台连续三个晚上不间断地播报在北京大学新竖起了一些巨型的标语牌。很明显，他们将用自己的标语口号来声援这场新的运动。1974年2月中旬，人民日报整个头版连续两天刊登了一份正式声明，宣称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一场人民运动已经开始了。一家上海的广播电台也如此回应说，革命的战鼓已经敲响，大炮声隆隆震耳，前进派和后退派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在文化大革命伊始，这场新的运动是在日渐高涨的控诉意识形态沦丧的呼声中展开的。学校的各类考试因为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并且对干部和前官僚子女有所偏向而受到抨击。 湖南的一家电台指责阶级敌人为了毒害群众，正在引诱年轻人阅读色情书刊和杂志。这场运动似乎也影响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观察家们注意到，自从去年11月国务卿基辛格访问过北京后，就再也没有进一步促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行动了。中国驻美联络办公室的领导也已经离开华盛顿两个月了。在北京，外国居民非常担心日渐高涨的排外情绪。文化大革命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不要相信外国人，所以他们没办法不紧张。二月的一天，一群愤怒的中国人把两名居住在北京的法国人揪到当地的公安部门，原因是他们打算对正在铲雪的妇女进行拍照。警察在释放他们后解释说，这两名法国人被误认为是苏联间谍。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交流也遭受了打击。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所拍摄的真实反映中国的纪录片在全世界上映已有一年多了，他被中国的媒体辱骂为小丑和强盗。他因在影片中描绘了中国人生活的悲伤场面而被人民日报称之为国内外反动派又有所复苏。与之相类似的，西方音乐由三支最近来访的外国交响乐团重新引入中国，也被定性为反映文学艺术阴暗面复苏的异类事物。至此，已经没有人知道除了林彪和孔子这两位已经死去的人之外，到底谁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真正的目标。然而，这场运动已然造成了后果，军队。正是那些地方部队的强硬派最终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过度激进的做法。但就在上个月11位掌权的地区司令员中，有7位被对调到他们不熟悉的部队去担任领导职务。这种做法很高明地剥夺了他们的权力基础，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在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观察家眼里，周恩来也似乎比以前左了。中国对外的强硬政策就是由周恩来策划的，这或许是他想减少左派成员对他进行批评的结果。在第10次党代会上，一些观察家发现周恩来的声明带有新的更加激进的语调。对这场动荡局势最乐观的估计就是，已经80岁年事已高的毛泽东正在最后一次给中国灌输革命的热情，从而防止在中国滋生顽固的精英主义。白热化的文字战。自从1972年北京峰会后，中国的领导人很明显地停止了他们的反美论调。但1974年4月，在欢迎柬埔寨共产党起义军领袖乔森潘将军的宴会上，周恩来总理对美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说他厚颜无耻地对柬埔寨进行了大规模侵略。周恩来拐弯抹角，轻蔑地摒弃了尼克松总统三番五次提出的缓和目标。他说，革命的群众并不都相信所谓的持久和平或世代和平，只要帝国主义存在，革命和战争就在所难免。周恩来对美国的抨击和他对尼克松总统最得意的两种提法的尖锐戏谑并不是孤立事件。两天后，作为党的副主席和北京政治局第三号人物的王洪文指责美国直接策划了1970年推翻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反革命政变。王洪文将美帝国主义形容为武装到牙齿，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副极度好战的形象。除了这些言谈之外，在许多省份还明显掀起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高潮。例如在四川省，该省的电台报道了一次谴责二战中美合作所的群众集会。该报道说，正是在那儿，美蒋反动派对中国人民进行了屠杀。研究中国问题的观察家们在如何诠释这种极富战斗性的言辞上产生了分歧。 国务院的专家们否认是周恩来的言辞导致了中美关系新的冰冻期。华盛顿的一些专家推测，最近把伦纳德·昂格尔这位高级职业外交官任命为美国驻台湾大使一事激怒了中国，中方可能会对那种缓和感到失望，因为他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并没有产生任何明显的有利于中国的进展。